话说千头万绪在心中打鼓
啊，
满腔疑惑胜半罐鸡汤。
嗯，
韭菜盒子我何言见主啊。
是啊，小龙蒸包你闷得发慌。
哎，
咋办？
那你们说。
五仁月饼伺候。
好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蒙哥。今天呢，小圆子、海星都不在，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工，叫做 Frank 啊。他人在中国，他是个很用功的弟兄啊。我们这个爱克雷西亚有关于教会的五仁月饼，哎，讲了这么一大圈，就战线真的是拖得蛮长的。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呢，就是听了以后他的领受呢，给我们做一些总结，好吧 Frank。 那当然讲到这个词，一定要从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对彼得的话开始嘛。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对不对？
这个词之前蒙哥也在节目中说过，我也有很多疑问。最早我们信主了说这个词，我们就讲神的心意就是基督，基督的心意就是教会和奥秘，或者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尤其是我所在的这个团体啊，以前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思想，就是门徒他们听见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认识是什么。就像咱们之前举的例子啊，如果有人跟你说 iPhone 的时候，如果他50年以前说，或者刚刚出手机的时候，还没有智慧手机的时候，他跟你说，这就没有意义啊，没有这个东西嘛。那同样的原理啊，这个耶稣跟门徒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时他们听到这个字的时候，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对应的一个实物啊，一个实体已经存在了。这个词当时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意思，当时的情况，门徒听见之后他们的认识是什么，然后再看一看门徒们所认识的跟他们所在的那个环境里头，这个实物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你得进到那个历史里面去，进到门徒当初听见主耶稣讲这句话，用这个外国名词的时候啊，他所体会的是什么。
我所在的团体也很强调建造啊，就是说教会建造，是教会不单单是一群人会在一起，就像一堆木头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它不会变成一个房子，它需要建造啊，就是这样强调。但是呢，我更重要的是这里讲的我建造，这个主语就是我啊，耶稣啊。如果把其他的部分都先盖住，这个动词就是我建造。
嗯，没错，这个虽然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把重心摆在这里，但是这是我们服侍主一切的根基，都是我建造，都是主在做啊。
我建造什么？我建造我的教会，在什么基础上来建造呢？在对神儿子耶稣基督这个认识上来建造。而这个认识是怎么有的呢？父神所启示。然后这个教会建造起来，它有一个很大的能力，或者说一个作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核心了，里头讲到了基督，讲到了神的儿子，讲到了教会啊，讲到了天国。
你也可以说整个十六章都是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好多东西都是从此他才开始指示门徒的，包括他去受难啊，钉十字架啊，包括他要再来啊，他再一次呼召门徒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等等。但是其他的名词都还容易懂，最不容易懂的其实就是主耶稣用的这个希腊词，用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外国话啊，爱克雷西亚。
我是查字典了啊，就是查圣经里他讲，这是那个经读圣经里头，他说这个词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这个说的人也很多。原来这个词叫 ecclesia， 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啊 ，ec 就是从什么里头出来啊，出于离开 ，clesia 啊，说是呼叫、呼喊啊、邀请啊、传唤，有不同的层面。然后他下面就说，我以为以前他没有写，他的确写了。你看这个里头，第一个意思就说是议会，后面说有集合的意思，到第三个意思里头是基督徒的聚会、会众啊、教会。
所以这个参考的资料一直在那个地方，也写在那里，但是好像我们没有觉得说需要把他们连在一起，看看主耶稣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或者门徒当时是怎么想的。
的确，门徒听见这个词以后，他们又很惊讶哈、啊。门徒没有说啊，什么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智慧手机的人，你跟他讲他是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未来要有的一个事情，现在他们都不知道，那肯定要问。他们没有问，那就表示这个事情他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希腊的一个政治词语，就是议会、公民大会的这个意思。
对，也就是说主耶稣在给门徒讲的时候，对门徒来说呢并不是太新鲜，而是一个已经被理解的历史名词。
这个字所代表的实际存在的这个事物已经在这个地上存在的有几百年了。耶稣在的时候其实是罗马在统治他们，但是罗马之前希腊已经形成了这种一个一个的小的城邦，这个城邦里头的公民大会就叫 Ecclesia， 是他这个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城邦里头事情怎么定，谁来决定，就是这个 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属于谁，不是属于一个人，他是属于这个城邦的，比如说菲利比、哥罗西、哥林多。
对，那些都是名城了，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但是早期的这个城邦其实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而已啊，人数有限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里面，是有公民权的人。当他们这个城邦里头需要讨论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传令官会吹号啊，或者就发出声音呼喊。
这玩意儿在中国咱们叫高音喇叭是吧？
这是一个呼喊，呼喊是呼喊他们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出来，出来来到哪儿呢？来到他们这个公民议会里头。来到议会里干什么？就是来议事的，做决定的。他们的这个城里头有很多是奴隶，有很多是就是没有公民权的啊，未成年的这些人他们不能进来，只有注册在案的合法公民，他们听见呼召之后他们就需要来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的，你是公民你才能来，行使他们的权利的，制定一些法律啊、规矩，还有是不是决定要打仗，还是要决定讲和，还有什么人犯罪了把他驱逐出去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还会选举啊，选一些官员，选一些人做管理某一方面的事情，是有一个议事会啊，议事会来给他们提案，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发言，然后大家来表决，形成最终的一个决定。一旦他形成了这个决定，比如说我们要去攻打斯巴达了，我们要去干什么事情了，那就是全城的法律了，他们就要按照他们决定的来这样做了。他这里就对应到刚才说的那个捆绑和释放。
那你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挺有意思。当然主耶稣讲的是地上跟天上啊，一般我们把这个解成就是你把福音传给人家呢，或者不传给人家呢，决定他们在天上在永生呢还是灭亡。但是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因为保罗不是讲吗，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教会应当有这个对于信徒彼此之间行为的裁断权啊，也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决议。当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至少在我们五人月饼里面暂时还不会谈到。主要是对保罗判断事情的标准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才行啊。那你在国内能够找到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吗？有关于埃克雷西亚
更多的细节。当时这个就是希腊的城邦政治，它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比较运作完整的公民议会的时候，它是怎么运作的？刚才讲到的这个资格，什么样是公民？他们当时定的就是说，你的血统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父母必须是本城邦的公民。然后你的年龄是多大啊？一般是20岁以上，你还不能有犯罪记录。如果是奴隶、是妇女、是小孩，不能参与。他们在里头的这个核心的权利啊，就不管你是什么，你是个很穷的陶工、陶匠啊，或者你是这个贵族，身份很高，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有同等的。我们现在的人都很熟悉了，一票一票的权利。然后呢，还有发言的权利是一样的啊，你也可以站起来说话。他有一个传令官呢，他就是维持这个流程秩序的。你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直言不讳，可以批评你的认识，你都可以发表出来。这个词后来他们用来说这个使徒放胆讲论、放胆直言、放胆传神的道，用的也是这个词。
对了，你把这个公民这个观念啊带出来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没有讲，将来一定要讲到这个词的。因为一般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 citizenship 就是公民啊、公民身份、公民权呢、就是从古希腊这个时代开始的。但你如果看中文圣经就知道了，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啊，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那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叫他， 啊，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呢？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属我的子民有一些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就是在旧约里边所说的公民 citizenship。虽然在老的译本里面它不是这样翻的，它是说 be a holy nation， 但是中文必须把它翻成国民，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你不能翻成一个圣洁的国家，对吧？就是每一个人来讲呢，因为神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他现在呼召摩西啊，把我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你们要晓得了啊，你们现在有一些责任，有一些义务，也有一些权利，你们在全地是万民的祭司，你们在我面前呢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其实也就是教会的所谓招出来，但是一样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把你从埃及招出来，固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更重要的是招出来干什么。它不只是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西奈山这里有话要吩咐他们了，要建造会幕了，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个旷野要做什么了。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嘛，为我造圣所啊，以及你们要怎么样自洁啊，遵守各样的律例典章啊，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这个希腊公民啊，他的观念是一样，我们今天的观念是因为我有公民所以我有投票权，不是的，他们也是反过来的。这个城市不但生你养你啊，是因为你参与这个城市的一切运作决定，所以你是公民。所有的小孩子呢，因为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你的参与与你整个人格的养成啊，这个我们稍微讲过一点，是不可以分开来的。从观念上有一点像儒家教育啊，把小孩子培养起来，这个小孩子必须是一个所谓的正人君子啊，怎么样为人处事，怎么知书达理是一样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呢，你就是要参与这个城市的公共事务，那个叫做公民。那很不幸的，那时候的妇女小孩啊，奴隶是没有权利参与的。当然话说过来，中国的历史虽然这么长，可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跟老百姓的地位上呢，从来没有所谓 citizenship，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啊，不叫什么公民，没有公民权的。那希腊人他这个城邦很小啊，所以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就不说别的，单说你不想被别人抓去做奴隶这件事情，就足以鼓励每一个成年的男人好好尽他公民的义务。因为我们说过嘛，种田是你，当市长是你，清水沟是你，打仗也是你啊，你不做还有谁呢？那行使这个公民权，培养每一个城邦里的公民来共同为这个城邦的利益着想的所在呢，就是这个议会嘛，就是这个艾克雷西亚。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讲说，我要将我的艾克雷西亚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他肯定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嘛。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不是很清楚的说吗？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呢、啊。当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那个其实应该翻译成你们的行事为人要像基督福音的公民。所以公民这个观念真的是非常重要，也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提醒鞭策的意义啊！教会不是你在那个地方享福啊，领受一些所谓啊这一生的祝福的地方。那如果这个是与他们生活分不开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聚集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们的生活。那当时的希腊人他们需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用雅典为例子啊，雅典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公民议会的代表。
没错。
他们每年大约召开40次。
所以是很忙的。
大约9天一次。点是在这个叫做普尼克斯山上，也有时候在其他地方，在剧场或者在一个集市上。怎么样让所有的公民都能来呢？就在集市上会有特定的这个执行的人，拉着一个染了湿的红漆的绳子，从市场的望围向中心驱赶人群。如果你走得慢了，你就会身上就会沾上这个红漆，沾上这个红漆就是大家就会嘲笑或者就会被罚款，这是一个督促了，或者是一个迫使你能够 及时的来参与这个公民议会的一个手段。然后他们开始之前还有什么洁净仪式等等，对照是当时门徒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应该有的一些了解认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就像我们不是这个什么会员议会里的成员，但是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看到这些新闻啊什么的，门徒他们当时他们不一定参与当地的议会，但是他们会对这个事情有认识，他们知道这个公民议会到底在干什么，也有一个了解啊。
那这个当然对于彼得他们这些加利利的打鱼的人呢、犹太人呢，与后来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去，在马其顿那个地方的希腊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犹大这块地在罗马底下是算是分封王西律他们来管辖的，那犹太人也不是照这个规矩，但是你说的没错啊，他们虽然不活在这样的制度底下，那个时候的世界已经很希腊化，他们是多少有点知道的。那保罗到外邦人中间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花了好多的时间去讲保罗所建立的围绕着爱琴海的这一些啊典范的外邦教会，从腓立比直到以弗所，那都是当年城邦自治议会最兴旺的地方，而且甚至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他们仍有相当的自治权啊。只是说你说到公民的话，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生下来就有的罗马民籍嘛。这时候说的公民已经不是是不是那个城邦的公民，而是说在罗马政权底下的公民，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美国政权底下的拿到公民权一样。但接下来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说在教会里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平权的啊，或者说平等的，就像神对以色列人讲嘛，你们既然都从埃及被我救出来，那在我的面前呢，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国民。但是这个跟民主啊，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中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
这个公民议会在一起，他们开会的时候啊，他们里头最高潮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辩论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上来讲他们自己的这个主张啊意见。他讲话的这个时候，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啊，他甚至可以批评啊这个城里很有权势的人，批评将军啊可以建议怎么样做这些事情。然后台下的听众呢，他们可以喝彩，可以跺脚，可以怎么就是发出嘘声啊等等，很像我们有时候看这些节目表演什么这种情况啊。但是他说完了，别人也可以上去说啊。大家都说完之后，他们会表决，就这某一件事情具体最后怎么决定，他们会表决。然后最后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那就成了最终的法律了，他们就要执行了。我们先了解当时地上的政治，这个希腊城邦政治里 Ecclesia 到底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些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啊，也很少去想。按照当时这个字的意义啊，然后门徒听到时候的感觉，然后再看我们今天实际的体会哈、首先这里有一个很冲突的地方，这个 Ecclesia 一直都不是哪一个人的 Ecclesia， 它是一个城邦，这个城邦里头的 Ecclesia， 但是耶稣说是我的 Ecclesia， 那这个公民议会它有一个所属了，他有一个主，就是耶稣。
没错，所以我们才从一开始就说啊，当我们在研究这个教会与爱克雷西亚，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希腊词、希腊事儿来形容教会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把那个“我的”两个字拿掉，“我的爱克雷西亚”与爱克雷西亚是完全两码子事儿的。爱克雷西亚你可以说是民主，因为直到现在，你刚才说那个雅典的那个石头山还被称为民主的圣地，但是当主耶稣说我的爱克雷西亚，那教会就不是一个民主团体了，而是尊主为大，大家对主有共同认识的一群天国的公民，在地上行使建立或者说被建立成主的教会，是山上的城，是世上的光，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够胜过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说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聚会，是吧？我们现在是牧师会众制啊，来聚会呢是牧师讲道大家听，那查经的时候呢是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你要是照着这个爱克雷西亚的规矩，可能就比较像后者了，是不是？
圣经里说到教会这个词说了很多次啊，就是新约圣经里头大概有100多次。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这一群他们现在也是弟兄姊妹都说嘛，就是有机会就都讲。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是属于弟兄会系统的，那弟兄会系统聚会呢就是不是像牧师会众啊，比较像我们所说的地方教会这样。
这里头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时候如果 很散，或者又讲着讲着就变成聊天了一样了，那就不好。那我们又不愿意说最后就变成只有这一个人一直在讲，那怎么办呢？聚会里头，你看圣经里讲到这个聚会他做什么，就哥林多前书里头有一段就说，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就说了很多。这个我考虑了很，虽然没有很完整的答案，但是我考虑很久，我想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问题其实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要常常自己要有对神的一些认识啊，体会啊，对圣经里的话语有一些这个得着，然后我们就有嘛。我们在家里或者平时就经常会唱一些诗歌，个人或有或有，这样的话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就是都参与进来。
所以像你们这样聚会的话，就是大家不能老是说，哎，我是空空的来，主啊，求你让我满满的回去，是吧？你每个人一定要有嘛，你聚会的时候才会获有。你这个讲的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些，他把这些都安排好，都做好，那慢慢的、慢慢的习惯了，就时间一长就会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了。所以这个就需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啊，我们都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有公民权的。我们都是这个里头的决定者或者一个参与者，这样做的话，最终主来建造他的教会，然后好让他的旨意能够执行出来。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说完这些，我再回来讲啊，这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公民议会的，他是先有一个城邦，后来才有了公民议会。有了城邦之后，有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出现公民议会了。如果没有这个城邦，这个公民议会出现不了。出现不了，也不会再过几百年，耶稣跟门徒讲，我要把我的这个 Ecclesia 用这个事情来跟门徒来说他要做的这个工作。真正的城邦建立之前，这个希腊它是部落制啊，他们也当时也聚集，但是聚集在一起呢，他们只有国王或者贵族可以讲话，普通的士兵呢就是只是在听，最多也就是刚才讲的跺跺脚啊，欢呼欢呼表达他们的情绪，就是旁听的，就是观众。但是到了公元前第八世纪和公元前第八世纪到公元前第六世纪这段时间的时候，它不再是部落制，它开始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城邦了。这个城邦里头呢，跟之前的部落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主要区别就是打仗的时候，它依靠的主要的对象不一样了。以前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贵族的战车，那个贵族的战车是他们打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力量。那现在呢，他们依靠的是公民组成的这个步兵方阵。就是这些普通民众啊，他们成了一个战斗中的主力了。那这样一来，他们取得胜利，更多的依靠的就不再是贵族的战车了，不再是贵族了，而是依靠平民了。那平民就要求有发言权啊，平民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决定就需要被听见啊，被表达出来。这样渐渐的就出现一种政治形态，来让这些普通的公民他们的意志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就出现了这个 Ecclesia 啊，就是公民议会。今天我们很多的聚会，或者我们很多的这个教会吧，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是很像这个希腊的部落制这种。那为什么是部落制？因为我们依靠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这个，我们如果他不来了，他不讲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都没有内容，我们大家也不知道要唱什么歌，那只能依靠他了，那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参与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有神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话，我来研读，我来思想。神的话好像在我身上对我有很多意义了，有很多意思了。这个时候我们聚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很好了啊。然后诗歌有很多，我就觉得这就有点像这里的这个演化，慢慢变成这个城邦，让每一个人他都能够起到一个作用。现在很多时候起不到作用的原因，不是不让他起作用，而是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主动的把这个权利给放弃了，或者说也渐渐的就越来越依靠讲道的人或者这个什么带领的人，我们都规范起来了啊，都弄得好好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聚会也是受到冲击嘛，就是不让大家人比较多聚在一起，都分散了，只有三五个人、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分散到十个地方了。那五六个人里头，有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很能讲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神的手维持了这样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聚集。那你我们总要想一想，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大家就要祷告了，实在不行就找一点圣经来念一念，唱唱诗歌。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就让我们开始渐渐的回到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那一份里头了。经常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国家乃是在天上。有了这个公民权以后呢，我该做的是什么？
一点都不错啊，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些节目的用意。 鼓励大家，尤其在现今这个时候艰难的状况底下，重新思考所有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像 Frank 所说的一样啊，去明白当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爱克雷西亚建造在这磐石上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啊聊到这个地方，谢谢 Frank， 有机会再回来多交通。
无论那天上磐石有多心里寻得安慰的泉，化解你的苦衷。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么长，包袱有多么沉，我愿你心谢谢。